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下午安息的聚会，我们一起唱诗431首。神啊，今天让小弟有这个机会，来到大同教会，与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聚会，来敬拜神，来分享神的话。也很感谢我们的负责人啊，这个热心的接待啊，在这边真的感觉跟回到自己家是一样的。今天也很幸运的能够在这边就看到我们野生的赖长老，因为每次要见到他都一定要在什么讲习会啊聚会啊今天能够这样子还是如同以往一样的感受到这个他的这个和蔼可亲跟这个幽默风趣也见到这个多年未见的我们敬君老师然后中午可以发现我们有一个这个很棒的这个景观层在五楼很好看，这个很美的风景，很赏心悦目。然后更感受到我们这个长职的这个如仆人般的接待这个一直争着要帮小弟要来洗我的咖啡杯所以让我很承受不起愿主耶稣纪念我们大家那更求主耶稣今天我们大家遵守他诫命的这样的忠心那将他所应许的凡守他诫命的人所要赐给他的福气大大的赐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那我们继续在哥林多前书来查考，我们来寻求明白神的话那更求神带领我们，让我们在领受他的话之后我们更有力量在我们这个信仰的道路上面 啊，能够做合神心意的事，能够得神悦纳。啊，那我们还是先来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的三十一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三十一节，新约的242页。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三十一节，这边说：“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啊，那保罗在这一边啊，继续着在前面对这个哥林多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啊，指出他们的问题。啊，那因为他们过去啊，在这个世上各自都有他们很多自己觉得很啊，个人一个很算他们的成就吧啊。那很多地方，那但是在信了耶稣之后呢，他们没有意识到啊，原来这个神所要赐给他们的，跟他们过去在世上啊所热心追求的东西，其实是不一样的啊。那甚至于把啊以往啊在他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很习惯的一些东西还留着啊，那以至于在教会里面啊造成了这个种种的问题出来。那当然这诸多的问题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说让真理无法被实行出来啊。那我们知道在以弗所书里面啊，保罗曾经讲啊，教会是真理的根基与柱石啊。所谓的教会是什么？教会就是要把神的真理要表达出来的一个地方，一个群体啊。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为了把神的真理给表现出来啊，而不是像他们好像当成一个团体啊，好像只是一个社会的团体，大家来这边吃吃喝喝的啊，那甚至于这个把它当成一个活动的地方啊。有时候我们可能真的教会到最后被人视为是这样一个地方啊。记得以前那个曾经有过一次啊，已经都这个安息的聚会已经都结束了，到下午。那因为安息日常常都是一整天都可能有一些班级啊活动啊什么的啊，比如说等于平常了哈，现在这一段时间我们可能活动的这个事项会减少下来。那要是平常的话，我们聚会完之后，可能我们就有什么样的班级啊、团契啊，继续在进行。那记得有一次呢，也是在那个，就是已经在聚完会大概晚上的时候，然后突然小弟就接到一通电话打进来。然后那一通电话打进来了之后呢，啊，那我们就如平常的训练好的，就说：“哎，哈利路亚啊，这里从这什么教会，什么教会这样子啊。”然后呢，对方就突然冒出一句说：“啊，你们是教会哈？”我说：“是啊。”然后他就突然讲一句话，他说：“啊，你能不能那边可以社交哈？”大家可能听不懂，我也一时我也听不懂啊。我说：“哎，我们这里是教会啊。”然后他又再讲一次说：“你们那边可以社交哈？”社交啦。知道吗？社交，我们常说我们跟人之间那个社交啦哈。我说，他就说，你们那边可以社交。我说，哦，没有，我们这一边是敬拜神的地方啊。然后他最后再加一句话，他说，哎，你们那一边哈，可以那个意思就是说，你们可以交，可以联谊啊，可以聚餐这样子啊。然后说，就赶快跟他讲啊，没有，我们这边是敬拜神的地方哦，哦，没有这些事情啊。但是有时候我们久了之后，好像给人的印象是这样子啊。那不晓得我们自己在教会里面，到最后我们是不是也以为教会是这样的地方呢？哦，我们来到这边，原来是要跟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是要来交谊的地方，是来联络感情的地方，还是说我们？这是我们信仰当中我们寻求认识神的啊一个方法，我们来聚会我们是为了要认识神呢啊。那当时候的这个哥林多教会里面呢，很多的看到他们的这个的信徒呢啊，就把以前的很多东西都放着，所以来到教会里面呢啊，居然忘了要敬拜神这件事情啊。那这件事情我们可以从那个哥林多前书十一章里面可以看得出来 好，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十七节这一边，好，他讲这样一句话哈，前书十一章的十七节240页，好，他这边说哈，我现今吩咐你们的话，不是称赞你们，因为你们聚会不是受益，乃是遭损。哎，居然是聚会没有好处呢，而且不止没有好处而已哦，还会遭损啊！所以遭损就是说，你不来参加聚会还没事，你来参加聚会了之后呢，反而对你是有害的啊！那为什么？为什么保罗在这边讲到这一句话啊？他十八节说：“第一，我听说你们聚会的时候彼此分门别类，我也稍微信这一句话，这个话啊，就是说当时的聚会当中，大家其实就是各自啊，这个小群体啊，哈，这真的是好像是来教会在联谊的啦哈。那当然，接下去的这一些话，我们在这个灵恩会办圣餐礼的时候。”常常会提到，我们不是说我们因为底下接下去有讲到圣餐礼我们应当要警醒的事情，所以这边有说你们26节说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的时候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接下去所以人要按理来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可是为什么这边讲这句话呢？其实就在前面讲的，前面在19节说在你们中间不免有分门结党的事，好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就是在他们的群体里面，比如说在捧人啊，或者让好像就在那边谈学问，谈很多这种社会的这些大家喜欢的这些事情啊。那这种状况到什么程度呢？20节说，你们聚会的时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因为吃的时候个人先吃自己的饭，甚至这个饥饿那的酒醉，你们要吃喝，难道没有家吗？还是藐视神的教会呢？叫那没有的羞愧呢？我们到此啊，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候的教会啊，有一种大概啦，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那个在使徒教会的时候，《使徒行传》第二章那边第一章结束的时候有讲到说，这个圣灵降临，然后这个就有3000个人受洗，然后之后教会就建立然后弟兄姐妹怎么样在一起？那我们看到在那地方，就是有的人就拿出他有的来然后大家共同分享这样子。那后来在哥林多教会的这个地方呢，看这样的描述有点类似啦。比如大概类似说，当大家聚会的时候，可能就会有很多人就带着一些这个比如说午餐需要的就有人带过来。那带过来就大家一起分享，有点类似像这样子。那当然当时候我们可以去想象，那时候可能没有我们现在这么好的环境啊，对不对？我们现在你看，我们一整栋的大楼，每一层有不同的功用，我们还有一个很好的厨房，我们可以有炊事组可以去帮忙煮出来给大家吃。那当时候不见得有这样的一个环境啊，所以大家就一起。可是呢，因为教会里面这样的分门别类了之后，纷争结党了之后，所以就怎样？我这一派管我自己的就好啊，你们那一派没得吃是你家的事啊，然后甚至于当成我说一个交易。为什么这边说那个酒醉，酒或许是他们当时候那种爱餐当中一部分，当然不是我们所谓的我们现在理解的这种喝酒啦，以当时候的状况就是他们餐的当中的一部分甚至有人他自己在那边嗨到自己就有人酒醉那有的人呢却是饥饿，没有人去理他们所以当时变成是这个样子。那这个不就是一个所谓的社交的团体了吗反正我就来这边跟我要好的人在一起就好啦教会里面。那因为这样子当然也就没有真理了，这样子还怎么讲真理呢真理该做的事情这个根本就没有，大家不可能会去尊重的所以教会呢就没有真理，也就是失去了作为这个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的这样一个角色那保罗看到这个状况，知道这个状况，他当然是非常的心痛的所以他写了这一封信来责备他们的之后那光骂不行啊，对不对？光骂了之后怎么办呢所以在12章讲的道理告诉他们说你们每个人都很有才干没有错那神会赐给，会按照他的意思将各种的恩赐赐给大家，可是这些恩赐是要做什么的？这恩赐是要建立基督的身体啊！ 所以在那个以弗所书的第四章那一边就讲到，我们要建立基督的身体，彼此是互相联络的，为要叫这个身体要成长。那所以在十二章保罗就把这个道理用一个身体这样的道理来跟大家来勉励，要他们去认识到，今天不是说你做这个特别高贵，他做那个 就很不起眼，然后让这个不值得重视。不是的，因为这是基督的身体，是神按照他的旨意让大家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来的。所以你们要认识到这一点，因为我们是同一个主，我们有同一位神。所以连带着我们要思考一件事情，为什么我们大家彼此之间我们称为弟兄姐妹？我们这个都很习惯，那我们常常都某某弟兄某某姐妹，那为什么这么的理所当然呢？我想圣经是告诉我们，因为我们有一位在天上的父嘛，因为我们有同一个父，我们才是弟兄姐妹啊，不然你跟我何干？是不是？我们为什么叫弟兄姐妹？那个不信的人也师兄师姐啊，不是吗？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不是只是一个招牌，一个称谓这样子而已。当我们讲弟兄姐妹的时候，其实就是你在告诉你自己，你有一位在天上的父。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之间的相处，你就要先尊重我们有一位在天上的父，那你就知道弟兄姐妹该如何相处。所以在这边保罗把这个道理讲完了，那讲完了之后呢，他就说好，该讲的都讲了，现在我要告诉你接下来你们该怎么办了。说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十二章三十一节。好，那这个最妙的道是什么？当然我们看下去十三章我们就知道了。其实看到十三章的时候，我们可能有人原来是这个这个简单啊，对不对？因为这个我们或许不见得背得出来，可是我们都会唱嘛，对不对？十二章我们看四到七节，我们先念一次哈。十三章的四到七节。哥林多前书的十三章的四到七节。来，我们可以一起来念了，四节。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阿们，到此为止。那个八节的那一个爱是永不止息，不包括在这里面。好，那我们看到这个我们就会很兴奋啊，对啊，这个我知道啊，对不对？叫你背不见得背得出来，可是他很多人可能会唱嘛，对不对？所以因为他被编成了一些诗歌来唱啊。但是有没有发现呢，往往我们是当然是唱的比说的好听嘛，对不对？唱完了唱完之后呢，我们唱完了这些之后呢，我们知道这里所讲的道理是什么吗？这边当然我们都知道他讲爱嘛，爱爱这个字呢，我们在教会里面一定是常听到的。那以前在很久很久以前，你会觉得说爱是基督教的招牌，因为这个社会上大概只有基督教在讲爱嘛，对不对？那所以呢，大家就讲然后 脱口而出常常都会讲爱。但是有没有发现这几年下来，爱已经不是基督教的招牌了，对不对？而且这个基督教的爱已经快要不算什么了，对吧？因为这个社会上有一个大爱，知道吗？有一个大爱你爱不算什么，要大爱才算哦。所以呢，我们常在讲这个词的时候，有一次呢，在一个聚会，社庆的聚会里面，社庆的聚会里面，然后呢，小弟就问那个这些社庆嘛，刚好讨论到一些议题，小弟就问他们说：“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吧，什么叫做爱呢？因为大家都在讲嘛。”对不对？我们要有爱嘛，那什么叫做爱呢？就开始了这个的，爱是什么呢？爱是就是我们要去帮助人啊，爱就是我们要去捐助帮助谁啊，然后穷人啊，或者我们要怜悯谁啊，我们就讲好， 那我说不错哦，这个大家都自由发挥得很好哦。然后他说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请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三节。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三节。好，第三节一样，我们念一次好了。十三章第三节，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那念完之后，小弟就问他说，哎，所以你现在答案是什么呢？然后他说嘴巴就张开，那怎么办呢？接下去怎么办呢？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整个社会告诉我们的东西。我们现在这整个社会把这个爱这个字做了诠释，这个整个社会告诉我们爱是什么呢？爱就是你去帮助别人，爱就是你去捐款，爱就是你去可怜什么人，这样子。然后呢，当你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叫做大爱。所以这个你们其他的那都不算什么，这个最厉害，这个最厉害。然后有一次这个小弟遇到有一位长者，他也是这样子来问我，他就来跟我说，有时候我觉得我们教会真的实在是没做好呢。我说怎么回事的吗？他说像你看人家现在什么事情那一些什么团体都拿着那个捐献箱，就在路上就在那边说要帮助人什么，你看我们教会都没有。他就说这没有违背圣经道理啊。他说一下子这没有违背圣经道理。圣经本来要我们做的就是什么？按照我们自己所有的，我们你的能力做什么，你能够去做的，你在你的本分之内你去做啊，没有要你去做那些事啊。这就是刚才我们读到的十三章的第三节所讲的这句话。我们现在的社会告诉我们要这样子做才叫做有爱。那我们呢，我们自己呢就赶快反省一下。我们不是说吗，神是爱，对不对？然后约翰福音里面十三章还特别告诉我们哦，主耶稣吩咐哦，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若能够彼此相爱，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哇，这个多重要啊。所以呢，好，我们应该要彼此相爱。所以呢，我们也开始学着这个社会所讲的这一套说我们就是要如此如此，这般这般，要这样做，我们才是主耶稣的门徒。那可是我们再回来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刚才读到的爱的道理是什么？我们再回来再看一次，十三章四到七节。来，我们一样哦，我们这一次读慢一点。当你在读的时候，你去想一下这句话在讲什么。不要就读过去哦，不要读过去哦，因为我们唱的比说的好听，但是没有记下来。一边念过去，如果你能够背下来，顺便把它背下来。来，十三章第四节到第七节，四节，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阿们。好，我们刚读了这四节，我不知道我们大家有没有发现，这里面有没有哪一句话告诉你说，你现在去做什么事，这件事情叫做有爱？有看到吗？我们看不到，对不对？在这里面没有说你现在去做哪件事情，这件事情是有爱，他不是这样子讲的。这就如同在前面的一到三节， 一到三节是这样说，第一节，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的罗想的拔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这边保罗呢，他是用一种对比的方式在讲话，他这边不是说啊，我们不要羡慕能够说万人的方言，我们不是不要羡慕能够有先知讲道之能，能够明白各样的奥秘，不是说我们不要去做这个周济穷人的事。保罗不是讲这个哦，保罗是在说，如果你去做这些事，但是却没有爱，也就是说，做这些事情的本身不等于就是爱，我们可以理解吗？这个里面这个逻辑是这样子的哦，是说你可以去做很多事情，然后让人家看起来很棒很好，但是不等于那件事情是爱。所以这个道理呢，如果是我们在很真空的状态讲，可能我们大家比较不能够想象了，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你去帮助别人却没有爱。那小弟举一个例子，或许大家还有一点记忆，虽然已经有点年代了，还记得好几年前有一位从大陆过来的姓陈的富豪吗？我们弟兄姐妹里面不晓得我们有没有人记得啊？之前有一位从大陆来的姓陈的一个富豪，然后呢他是带着现金来台湾，然后呢他只要怎样，只要有人来求他，他就发现金给他。我不晓得我们记得这件事吗？那位老哥叫做陈光标如果你已经忘掉了，或者说你那时候还小你就 Google 一下陈光标光就是光明的光，标就是标准的标目标的标那我们还记得的人呢，你就知道当时是怎样。你只要去到他面前求他，他就怎样，他就拿一包钱给你那个钱多到这种程度所以大家都觉得怎么样，哇，这个真是大善人对不对？好，诸位，我们在场的诸位，当你曾经经历过那一段的人，你会觉得他这个帮助人是有爱吗？我想我们可以很容易理解我们可以很容易理解。然后呢，那一段时间过了之后呢，后来呢，他来台湾还不够，后来他跑到美国纽约去了他又到美国纽约去了可是呢，这个美国人的思考跟我们不一样那就跑到美国去了，然后他也去要去给那一些他们有一些地方，就是所谓的那一种类似 shelter， 就是所谓的保护，就是对那些穷人比较没无依无靠的那一些人，给他们一个可以暂时居住的那样的一个地方，他就到那个地方去发钱结果呢，他这一次去发钱的时候呢，不止没得到掌声，还被骂还被骂。为什么？西方人他们的概念是这样子，他们不认同说 没有付出劳力而能够得到这件事情那你来，你简直是教坏我们这边大家嘛，对不对你再怎么穷，你都得要靠自己的力量，你去得到你所需要的。可是你来呢，你在这边发钱，那也没有什么，然后你发钱结果就被骂出来这个人我想我们大概就有一点印象那这个就是一个例子，就是这边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前面这样讲，就是我们会去做一件事情，但是这件事情可能是跟爱无关的跟爱无关。你做一件事情看起来很好，但是这件事情跟爱无关。那当你去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在这边保罗就讲嘛，我这边做的再好，可是呢，如果没有爱，那这些都跟我没有帮助的，无益所以这一点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去想一下到底什么是爱。如果我们设想如果我们今天社会上头的标准 以我们现在社会上头一般的这种标准，认为说做善事帮助别人，然后去为别人做什么事情，这样叫做爱的话，这样叫做爱的话，那么这个社会底层的人，这个社会底层的人，所以最没有爱心的人，对不对？因为他没有能力去帮助别人，他连自己都快要养不活了，他怎么去帮助别人？然后那些身体软弱、身体虚弱的啊，比如说这个肢体有一些缺陷的，他也同样的，他没有办法去做这些事情啊。那如果是我们在教会里面的话啊，那我们一样用这个标准的话，那你可以设想吗？教会里面有这些穷苦的人，有这些肢体。有需要一些帮忙的这些人呢，这些人是进不了天国的，因为他没有办法实行爱。如果按照这个社会的标准来讲的话，他是没有办法执行爱的，所以他是没办法进天国的。可是这跟圣经的道理，我们大家弟兄姐妹都很清楚，这绝对是违背的事情，是不可能的，是不可能是这样子的。所以在这边保罗就把这个爱的道理就讲得很清楚了，他告诉我们什么是爱，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啊。所以当我们弟兄姐妹之间，我们在面对各种的事情的时候，你能够有这样的态度，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这就是爱啊。不知道哪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会在哪里，可能是在比如说现在小弟，各位可能就对小弟在恒久忍耐，然后各位又有恩慈，因为你们没有站起来跟我说你在胡说八道什么，你给我下来，所以你们就有爱啊，因为你们现在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啊。这个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会在哪里？可能在厨房里面，对不对？可能在厨房里面，你看说这个菜我就觉得这样煮会比较好，可是我看呢，这个时候我还是不要讲话好了，因为不是我在动手嘛，人家很辛苦嘛，我就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这就是爱啊。还有不嫉妒，你们发现不嫉妒这件事情，这件事情难不难？我们想一想其实还蛮难的我们去想一想不嫉妒这件事情其实还蛮难的特别是去遇到别看到别人有好康的时候那时候特别难但是当你做到的时候，这个就是爱了。那你这时候不嫉妒，有没有人知道啊？没有人知道你不嫉妒，没有人知道因为那是在你心里头的事情，没有人会知道。但是神知不知道？神知道神知道。所以神知道说你是一个你是一个听我话的人所以你是有在执行这个道理的人很多在这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甚至是在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你有没有这个爱的道理所以底下我们看一下这个接下去爱是不自夸，不张狂这个不张狂这个词呢，这个字呢，其实也就是前面保罗在责备这个哥林多教会这些弟兄姐妹用的那个字啦，叫做自高自大啦自高自大，老是以为说我很厉害，我这个很辛苦，那个很棒这种，但是不张狂就是不要自高自大然后不做害羞的事什么是害羞的事？就是你怕人家知道的事嘛，你不去做怕人家知道的事嘛通常如果是这样的事情，你会在别人面前做吗？一定不会嘛，对不对？也就是你私下，你自己一个人没有人知道的时候，但是即便是没有人知道的时候，如果你这一件事情怕人家知道，你就怎样？我就不做。这就是爱爱是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那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这个不都是我们自己吗？我们自己在面对各种状况的时候，所以即便我们今天年长者你可能已经 啊，真的这个身体的啊，这个啊，肉体上面也渐渐的没有力气啊，没有办法去做很多事情，所以甚至于你会没有办法来参加聚会，都有可能。但是你能不能有爱？还是可以啊，还是可以啊。啊，那再来我们看第六节哦，第六节，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我们常常一讲到爱的时候，一讲到爱的时候呢，就是非就不管了。我们这个社会常常一讲到用把爱这个字搬出来的时候呢，啊，就没有是非了。比如说呢，常常你去看到，你有没有，大家有没有发现这年头在那个新闻上面孝子特别多。有看到某某发生车祸，然后有人被撞死了。就说哦，某某孝子发生车祸，然后他就哇，那为了顾家，然后就去上班途中就出了车祸，然后就生命就不见了啊、哦，然后就马上这个孝子就放上去了啊、哦？为什么？因为我们都觉得这样子才符合人之常情嘛，对不对啊、哦？可是有当你把这个孝子这两个字一挂上去了之后呢，你会不会去在乎他有没有遵守交通规则？你会不会再去在乎他有没有超速？你会不会在乎他根本就是自己先错在先才发生事情的？你完全都不在乎了，因为他是孝子，因为他是孝子，所以这一切通都没有了。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社会的态度。所以今天这个社会态度，很多事情是是非不分的啊，因为我们说我们要爱嘛。可是我们刚刚看到的《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六节。我们再看一次，十三章第六节，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没有真理的爱，不是爱。也就是我们有时候对小孩子讲的是，我们常常谈论到说对小孩子的态度，我们不常说啊，小孩子，我们大家这个我们长辈都会很疼爱小孩嘛。但是我们都知道有一个词，对不对？叫做溺爱，有听过吧？什么叫溺爱？溺爱就是没有是非的爱，叫做溺爱。就当他错了，你还说啊，小孩子啦，没关系啦，然后呢，他就一直就这样长大了。所以这个台湾话很早有一句台湾话，就是说，细汉偷板骨，大汉都偷砍骨啊。小时候你会去偷拔别人家的丝瓜。长大了之后呢，你就会去偷牵人家的牛，为什么？因为没教嘛。没教这样的爱呢，在这里是不符合圣经真理的爱，因为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的，所以那种爱不是说我一定要对人家和和善善的、客客气气的，什么是非通都没有了。你看这个人多有爱心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其实主耶稣很没爱心哦，大家知道？大家知道主耶稣很没爱心吗？大家知道你那个主耶稣在骂法利赛人的时候怎么骂法的？你知不知道？如果你有兴趣，你去把那个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看一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他一直讲啊，就讲这些法利赛人哦。他讲到那种，他其中有一句话，他有一句话说：“你们这些法利赛人哦，像。”粉饰的漂亮的什么坟墓，里面都是死人骨头，用一句台湾话就是这样，来得用西洋骨头。如果你这样讲的话，主耶稣很没有爱呢。怎么讲话讲得这么难听啊？但是主耶稣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因为这些法利赛人，你们这些法利赛人是什么？你们就是在这个社会里头，你们对圣经读的最多的人。以前我们现在每一个人手上都自己一本圣经，对不对？有的甚至于家里还好几本啊。然后我们现在都很虔诚，每天都抱着圣经的啊，但是好像也不太看，就是。然后呢，以前的人呢，不是那个圣经是皮的呢，皮卷呢，所以你那个圣经要用一个房间来装所以你今天要读什么，你把那一卷拿出来，所以不是你随便家里的人会有圣经啊。你要知道圣经神的话呢，你就要去什么？你要去聚会，到会堂里面然后那一些领会的人呢，就看着那个经卷，就读给你听，然后你才知道那 你这些法利赛人，你就是天天拿着经卷的人啊，你对圣经的话你应该是最熟悉的啊，可是你们却是怎样，你们却是把重担加给别人，自己一根手指头都不肯动。所以主耶稣当然要严厉啊，因为主耶稣只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啊。所以他这时候对他们这些人说，你们这些人就跟粉饰的漂亮的坟墓一样，里面全部都是死人骨头啊。这就是主耶稣在执行啊，在做一件符合圣经这个爱的原则的这个事情啊。所以爱不是没有原则，爱不是没有真理啊。在那个弥迦书里面有告诉我们说神向世人要的是什么啊？那我们大家都背得出来，他说神所向你要的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对不对啊？这是弥迦书讲的嘛。好，那这个我们都念过去很容易嘛，对不对？那知道吗，有想过吗，其实行公义好怜悯就是这里的爱。行公义好怜悯就是这里的爱。为什么呢？行公义就是有是非啊，行公义就是有是非，有原则，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清清楚楚。但是当你在是非正是非对错讲清楚了之后呢，接下来就是什么，接下来又有怜悯，要怜悯，就是说，对，你虽然是错了，可是呢，我愿意在某个范围之内，我不跟你计较，我接纳了，这样叫做怜悯。啊，所以行公义好怜悯，其实就是爱。主耶稣对我们就是这样，大家知道吗？我们今天能够得到神的救恩，能够得到主耶稣宝血把我们的罪洗净，就是因为主耶稣这样的爱呢。罗马书告诉我们啊，主耶稣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不知道你是罪人吗？当然清清楚楚啊，但是呢，他愿意为你做，愿意为你做。但是当主耶稣愿意为你做这件事情了之后，接下来他期待的是什么？期待难道是你继续在那边胡作非为吗？当然不是嘛，对不对？主耶稣就要你像他一样。所以你开始要有对错，但是你要怜悯，这就是爱的道理。所以这个三节而已，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四到七节，不要只会唱，要会背，然后要把它记下来，天天提醒自己，我今天所做的事情，我有没有恒久忍耐，我有没有恩慈，我有没有做了害羞的事，我今天所做的事情有没有符合真理。所以最后第七节说，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因为你在前面这些都去做了之后，剩下的是什么？剩下的就是信靠神了。所以因为你信靠神了之后，你就怎样，你可以凡事包容，你可以凡事相信。你相信的不是人，你相信的是神啊，神会帮助你啊。然后我们有盼望，那因为这样子你有这个盼望，你才有办法去忍耐你所面对的那些你原本无法接受的事情。这就是保罗所讲的那个最妙的道，最好的道，在教会里面，在神的团体里面，那个最妙的道，帮助我们走天国度的那个道，就是这三节：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一直到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好，所以我们要把它背下来。好，那为什么说这个道那么好呢？啊，底下就告诉我们了，原因是什么？第八节以下就是保罗的解释了。第八节哈，一直到这个十节哈，第八节到十节这边说，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到智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智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 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这边就在讲说，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这边即便是这边讲这个爱，所以第一句话说爱是永不止息，就前面你所做的这些事情是永远都不会失效的。止息是指失效，失去效果。爱是永不止息，就是爱永远不会失效。这件事情你在爱上面所做的这些事情它不会失效。那接下来它对比的是什么？对比的是说先知讲道之能、说方言之能、知识，这些有一天会失效。所谓的先知讲道之能，每个站到讲台上的人都是先知讲道之能。每一个我们去传福音给人的时候，你嘴巴里面讲出来的就是先知讲道之能。我们每一个班级，我们宗教教育每一位老师，你站在讲台上面的时候，那个就是先知讲道之能。但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是什么？只是你所知道的那些东西啊。小弟今天讲的就是哥林多前书这个，但是整本圣经的道理是什么呢？哎，还有很多啊。那这个先知讲道之能呢，在这边说怎样有限的，这个有限在这个时刻有限，在我的这一辈子里面一样是有限，在整个人类的社会里面呢一样是有限。什么样叫有限？我们今天圣经的道理，我们依然不是说哦，我完完全全的都已经非常的清楚了，要不然今天怎么会有那么多教派呢？对不对？大家讲的都不一样嘛，啊，是有限的。包括说方言都是有限的。说方言有两种，一种说方言就是我们祷告当中的灵言，一种说方言是在当时候特别多，现在我们比较少，因为需要比较少。在当时候呢，因为还没有圣经，还没有我们今天看到的圣经，所以有时候呢神会亲自教导，那个教导就借由人有时候会说方言。那说方言的时候就会有人在旁边去翻方言，把道理讲出来。那这个说方言包括我们今天我们祷告说灵言，他说这边这样的一个能力，说方言之能有一天也要停止。什么时候要停止？等到我们离世那一天，说方言的能力就停止。等到这个世界结束的时候呢，我们到天国去，你还需不需要说方言？那不需要了。所以这边说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停止，我们所知道的有一天就是没有用了。但是只有爱不会失效。所以九节十节就是说这些都是有限的啦，我们今天这些看为很宝贵的这些事情通通都是有限的。等到有一天那完全的来到，就是主耶稣再来了，这个世界结束了，主耶稣再来了之后，这有限的这一些我们今天在这世界上看为很宝贵的这些东西呢，到那个时候呢通通都不必要了，通通没有用了，也不会有人再去在乎它了。十一节就用一个例子，他说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继承的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我们今天在世上就像做孩子一样，小孩子所知道都是有限的啦。那如果我们今天长大了，你就会说啊，以前那个小时候怎么那么幼稚呢？那我们今天因为都还在这世界上，所以我们不知道自己有多幼稚，我们就觉得自己好厉害哦，然后但是呢，等到有一天我们会长大的，那一天是什么时候？那一天就是到主耶稣面前去的时候。当我们到了主耶稣面前去的时候呢，你通通都知道了。你在今天在这世界上你原先想不通的那些事情呢，到那一天呢不用再问了，你通通都知道了，那一天你就长大成人了。所以十二节说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以前的镜子是磨出来的，那个铜磨出来的，所以不像我们今天看到镜子很清楚，所以看起来模糊不清。但是等到那个时候主耶稣再来了，我们是面对面，我们跟主耶稣面对面，所以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候就全知道了，就如同主知道我一样。那也就因为这样子告诉着我们，我们今天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很多的道理我们不是完全的清楚，但是呢第六节又告诉你说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 啊，又告诉你说你要有真理啊，可是我又对真理不是完全的清楚，那怎么办呢？你又要坚持真理，然后你又对真理又不完全清楚，那怎么办？啊，最安全的方式就是你自己知道，你知道范围里面的那个真理，可是呢，你对人的时候你要怎样？要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哎呀，这样就没事了嘛，对不对？我知道我的真理啊，我知道，就我知道圣经的真理，我读了圣经就这么一些，我知道这些，我就坚持。那我看到别人做的这些事情，我认为他不对，可是呢，我怎样？我相信神会带领，神会牧养他自己的羊。然后呢，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就用这个爱的道理彼此来对待，但是我就会去分享，诶，我知道了圣经真理，好像应该要这样哦，就彼此勉励啊。你就看到那个不对的事情，你就会去劝告，会去讲，但是你会怎样？你会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啊。那这样就成就了神所要我们做的事情，你就打了安全牌，你就不用担心了啊！以后呢，啊，你就可以跟主耶稣讲哦，对啊，我都知道，但是呢，啊，我就能够去包容别人啊，啊，神也知道，啊，那这样子你就真是主耶稣的门徒了。所以第十三节才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好，那就告诉我们，我们今天的信，我们有了盼望，但是怎么样子让你这个信，让你这个盼望能够最终得到那个结果，就是爱，爱这个事情啊。那什么是爱啊？什么是爱？我们再读一次，十三章四节到七节，四节，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阿们啊。所以愿神带领我们啊，这三节的经文啊，以后不管你会不会唱，但是把它记下来，好，把它背起来，好，每天用来看我们所做的这每一件事情，啊，那我们在祷告的当中，就是借由这样子来求神来帮助我们，啊，能够知道我们今天哪里是不足的，我们还需要努力什么，然后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好好的把这一条天国路走完，啊，这个是保罗认为。哥林多教会，如果你们真知道该如此做的时候，你们教会就解决问题了。这就是那个最妙的道。愿主耶稣祝福我们大家，一起来唱诗440首。同为儿 天在这个社会上啊，那有很多事情我们在受着这个社会的影响啊，很多的观念啊，这个世界在影响我们。但是罗马书的十二章第二节那边有这样跟我们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阅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意思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不是都对的，特别是有一些听起来看起来啊很赏心悦目的事，可能甚至于往往是错的啊。那我们今天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就是要明辨是非对错，我们要知道怎么样子做才是神真的要我们去做的啊。不要觉得啊，这个看起来很好，别人都这样子啊，很棒啊，为了得到人的这个掌声啊，人的喜悦，却去做了一件不是神要我们做的事，甚至于有的时候还做了违背神旨意的事情啊。那这一切我们需要靠明白神的话啊，要了解圣经啊的这一些啊要告诉我们的事情。那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啊，圣经好厚一本哦，道理好多、哦、啊。小弟觉得这个最妙的道最有用，就把这三节背下来，就这三节就好啊。太多的道理没有关系，就把这三节背下来，你就天天去背它，天天用这三节来告诉、来问自己，我今天做到哪个程度去了？因为当我们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主耶稣不就在做这三节讲的事情吗？啊，所以这是最简单的，这个基础有了，然后我们在更多的是有更多的时间，我们可以做的时候，我们把圣经赶快努力的啊，求更求明白神的话啊，那这样子我们的用心，神就都会知道，圣灵就会带领我们，会帮助我们。啊，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我们为自己祷告，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认识他，认识这位神是一个怎么样的神，他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他要我们做的是什么，他所为我们准备的是什么，他希望我们今天如何的来走这条天国路。求神为自己祷告，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有力量去把我们从圣经的话语里面，让我们在聚会当中所得到那些分享的道理，能够在我们这个信仰的道路上面能够去做出来。祷告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为自己做这样的祷告，接下来我们要有凭着我们的这个爱心加上我们的信心，为我们同走天国路的弟兄姐妹祷告，为这个教会祷告，为真耶稣教会能够成为真理的柱石与根基来祷告，求神带领这个教会能够走在主的路上，做神所喜悦的事情，然后因为这样而能够吸引万民来归向他，而不是用着我们的嘴巴去传道去宣道，我们要用我们的行为去传道，不要用嘴巴去传道啊！为这个国家祷告啊，求神保守这个国家，让我们有一个好的信仰环境，保守我们啊，让我们能够坚立自己啊。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啊，我们要为国家、为教会，也为接下来我们整个七月即将到来暑假当中的各种的这些活动事工，求神带领。